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2月13号北京时间下午6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请求国会授权对伊斯兰国作战，国际特赦组织表示香港抗议活动支持者在中国遭到刑讯，世界新闻自由排名中国倒数第5，调查报告显示外企认为他们在中国营运不受欢迎，我们还有其他内容，欢迎收听。在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两则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请求国会正式授权在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战争中动用军队。奥巴马总统晚些时候在白宫发表讲话说，这一请求不会成为美国另外一场地面战争的授权，像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那样。奥巴马总统解释说，如果美国得到可操作的情报，比如有关伊斯兰国头目聚集的地点，这个授权就将允许他部署特殊部队。根据授权提案，军事行动实现3年，并且禁止美军进行提案所说的持久的地面进攻作战。奥巴马在一次全国电视讲话中说，这是一个困难的任务，在未来一段时间也仍然困难。他说，但是我们的联盟处于攻势，伊斯兰国处于守势，伊斯兰国将会失败。奥巴马起草的提案说，像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进行的类似的大规模地面作战行动，应该留给当地的部队而不是美军。乌克兰、俄罗斯、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星期四清晨继续举行会谈，争取结束乌克兰危机。此前四国领导人在白俄罗斯首都进行了马拉松式的彻夜谈判。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在会谈间歇时表示，谈判正在进行，但就达成乌克兰东部停火协议而言，还没有任何好消息。上个星期，有关各方匆忙安排了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举行的这次的峰会。此前，德国总理默克尔还有法国总统奥朗德前往莫斯科，向俄罗斯总统普京递交了一项和平方案。奥朗德星期天表示，明斯克峰会将是实现乌克兰东部和平的最后机会之一。十个月来，亲俄分离分子和乌克兰军队一直在乌克兰东部作战，战斗造成至少5400人死亡，还有成千上万人受伤。据信谈判的焦点是恢复停火。最初各方同意于去年9月停火，但是停火很快被打破。围绕从冲突地区撤出武器以及该地区今后的自治程度等问题，有关各方还存在分歧。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来自阿富汗邻国巴基斯坦和中国的高级官员星期一在喀布尔与阿富汗官员举行了第一轮3轮对话。这3边的对话呢，目的是要推动阿富汗和平与稳定。与此同时，阿富汗南部官员说，一次无人机袭击了打死了一名由塔利班高级成员摇身变为伊斯兰国指挥官的武装分子。有关详情，美国之音记者古尔从伊斯兰堡发来了下面这篇报道。
用阿富汗官员的说法，来自3国的高级外交官率领本国代表团就地区局势问题深入交换了观点。阿富汗外交部发言人艾哈迈德·沙克布·穆斯塔加尼对美国之音说，星期一的讨论焦点是巴基斯坦和中国可以采取哪些务实的步骤来支持阿富汗的和平与和解努力。
The three sides agreed to make concerted efforts in maintaining peace and stability.
穆斯塔加尼说，三方同意通力合作，维持阿富汗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他说，中国和巴基斯坦重申支持由阿富汗主导、阿富汗拥有的和平与和解进程，以及阿富汗政府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在阿富汗问题上，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把自己的介入范围限制在经济投资方面。不过过去10年来，安全问题阻碍了经济投资的进展。北京最近几个月加强了阿富汗外交，一直在鼓励周边国家帮助阿富汗的和平与稳定进程。 一个阿富汗塔利班反叛武装的代表团最近访问了中国，跟中国官员进行了交谈，不过双方都没有向媒体披露多少相关的细节。塔利班方面证实了这次互动，并坚持说，一旦塔利班组织决定与喀布尔当局展开和谈，中国将发挥重要作用。北京与塔利班的互动源自对中国在阿投资以及反叛分子出没地区中国公民安全的担心。中国还担心阿富汗持续动荡可能会加强极端主义势力，助长新疆地区维吾尔穆斯林的叛乱活动。与此同时，阿富汗官员星期一证实，一名最近宣布效忠伊斯兰国的塔利班指挥官被击毙。阿富汗情报机构国家安全局说，死者为阿卜杜拉乌夫，又称哈迪姆，他是伊斯兰国在阿富汗南部的指挥官。这是阿富汗当局第一次承认这些中东极端分子在阿富汗有分支。美国之音古尔伊斯兰堡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阿富汗巴基斯坦中国官员刚刚举行了三边对话，谈到了阿富汗的安全问题。那美国的一些前外交还有安全官员呢，他们也认为从阿富汗撤军的计划应该是视当地的安全局势来实施的。另外呢，他们还对中国试图帮助巩固阿富汗安全表示赞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2月11号星期三举行听证会，审视奥巴马政府正在实施的从阿富汗撤军的计划。一组前任外交和安全官员说，撤军进程应该由当地的安全局势来决定，而不应依据一个固定的时间表。军委会主席共和党籍参议员麦凯恩批评奥巴马总统无条件按照时间表撤军的计划，会给阿富汗的安全带来严重后果。
这些后果包括安全局势更加不稳定，恐怖分子在那里建立安全据点，人权遭受践踏，美国军人以高昂代价换来的成果迅速被丧失，以及最终直接对美国构成威胁。
奥巴马政府正大规模从阿富汗撤军，计划在2015年底将那里的驻军减少到5500人。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加大参与阿富汗安全事务的规模，包括培训那里的警察队伍。一些观察人士说，中国是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为扩大自身在中亚地区影响力的良机。美国一些国会议员也对中国介入阿富汗安全事务的动机起了疑心。不过前美国驻阿富汗大使瑞安·克罗克说，中国帮助巩固阿富汗安全的努力值得美国的欢迎。
我一般不很支持中国对参与边界以外的事务表现得太活跃，但是参与阿富汗事务是个例外，因为美国和中国在那里面临共同的威胁。中国人对本国的穆斯林，尤其是维族人走向激进感到很忧虑，这些激进分子能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进入中国。
另一位前美国驻阿富汗大使詹姆斯·坎宁安也对北京参与阿富汗安全事务持乐观态度。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少将今年1月表示，美国欢迎中国帮助阿富汗实现政治和解，但强调阿富汗事务必须由阿富汗自己人主导。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抵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个月在美国国会讲话的美国的民主党议员数量现在正在增加之中。此前呢，国会众议院议长贝纳他没有跟白宫商量就自行邀请内塔尼亚胡就伊朗的核谈判到美国的国会来发表讲话。那么与此同时呢，国会正在考虑针对伊朗实施更多制裁这项议案，而奥巴马政府反对这个议案，担心会破坏正在进行中的伊朗核谈判。内塔尼亚胡即将发表讲话这个事情呢，不仅是在华盛顿，在耶路撒冷也掀起了轩然大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众议院议长贝纳说，
国会可以自行做出这个决定，我不认为我在和任何人过意不去。
贝纳为其打破常规邀请以色列总理就伊核谈判问题向美国国会发表讲话的决定辩护。 据报道，白宫对国会没有就这次讲话征询白宫的意见非常恼火，因为伊核谈判据说正处于敏感阶段。奥巴马总统表示，这次讲话将影响美伊关系，并且担心情况会迫使国会民主党成员在反对奥巴马政府或者反对以色列的问题上选边。奥巴马说，
这不是一个工党和民主党或者利库德集团和共和党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问题，是一个超越政党的问题。
三月七日的讲话过后两个星期就是以色列的大选，有人将这次讲话视为一个政治动作，给予内塔尼亚胡一个讲坛，对伊朗讲话强硬，以加强其竞选连任的态势。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说，
以色列的某些坚定支持者已经给我打电话，表示极大愤怒，他们是内塔尼亚胡的支持者，因为国会讲坛将被以色列和美国政治所利用。
但是保守的犹太人组织以及保守的国会议员则看法不同。外交关系理事会的埃里奥特·艾布拉姆斯说，
他们是受到伊朗威胁的人，伊朗人并没有扬言要消灭美国，因此内塔尼亚胡要是有机会对美国国会讲话，而且我们也知道国会即将就此采取某种行动，那么以色列总理此时很难会说不，说讲话没有那么重要。
有关这次讲话的问题使奥巴马和内塔尼亚胡本已紧张的关系进一步恶化。自由派的美国犹太人组织 J Street 的阿兰·艾纳斯说，
很难设想内塔尼亚胡的想法是什么，不过唯一逻辑性的解释是他刚刚了结了同本届白宫以及本届美国总统的关系，决定在国会山全力寻求共和党人的支持。
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埃布拉姆说，
情况很糟糕，我认为非常遗憾，不过我也认为无需夸大事态，了不起这是一个奥巴马和内塔尼亚胡之间的矛盾，不是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矛盾。
美国和以色列国内呼吁内塔尼亚胡取消这次讲话的呼声越来越高，不过内塔尼亚胡已经誓言不改初衷。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跟中国有关的消息。国际特赦组织说，中国当局监禁并且酷刑审讯至少两名香港民主抗议活动的支持者。去年的抗议活动使香港很多地区陷于瘫痪状态。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特赦星期四发表声明说，中国当局目前至少关押着27名所谓雨伞运动的支持者。声明指出，其中9个人没有得到律师辩护，还有4个人的所在地点不明。一名受到刑讯的人士是著名诗人王藏。王藏去年10月被逮捕，他在社交网站上支持香港抗议者，中国当局指控他涉嫌制造事端。国际特赦说，在去年12月25日之前，中国当局一直不准王藏见他的律师。王藏对律师说，他被不间断的连续审讯5天，期间呢，他遭到了踢打，不准睡觉，而且大部分时间被强迫站立。湖南省的女权活动人士李玉凤在去年9月被逮捕，并且因为发表支持香港抗议活动的声明而被中国当局指控制造骚乱。国际特赦说，李玉凤的律师表示，在两次审讯中，李玉凤在寒冷的房间里被强迫脱下外衣。李玉凤进行绝食抗议期间，至少两次被灌流食。中国没有对国际特赦的报告发表评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家国际记者组织说，中国是关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在该组织发布的对180个国家跟地区的年度新闻自由指数排名当中，中国排在第176位，也就是倒数第五名。下面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记者无国界组织星期四发布的最新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中，中国位列倒数第五，比上一年还要下降一位。记者无国界美国办事处负责人戴尔芬·哈尔根说，中国排名倒数的原因是中国是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并且采取多种手段限制信息流通。
China is still the biggest prison for journalists in the world.
中国仍是世界上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我们知道中国在严打互联网自由，设了防火墙来控制信息在互联网上的流通。 去年，中国对任何有关六四纪念活动或香港民主抗议运动的信息全部进行审查。
他说，记者在中国面临的主要威胁是遭到逮捕和关押。中国目前关押了至少29名记者。哈尔根表示，中国新闻和信息的不自由反映出的也是中国民众的自由受到威胁。哈尔根在记者会上说，新闻自由度的下降是全球普遍现象。在报告调查的180个国家中，2/3的国家的新闻自由度低于上一年。造成新闻自由度下降的原因有地区冲突、伊斯兰国等组织的威胁、以国家安全为借口限制信息自由，以及独裁政府加强信息控制力度等等。美国的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也在下降，位列第49，比上一年下降3位。香港的排名是第70位，下降9位。记者无国界组织是世界上最大的新闻自由组织，从2002年开始对全球180个国家的信息自由度进行评估。VOA 卫视莫宇豫港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记者无国界组织所发表的报告，也是有关于新闻自由的内容。新闻报告的内容当中提到，去年全球范围的新闻自由度都有所下降。记者无国界发表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年度报告当中指出，在接受调查的180个国家里面，2/3的国家在2014年新闻自由状况恶化，而导致这种状况的因素包括武装冲突和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自2013年以来，侵犯新闻自由的暴力增长了8%。接受调查的180个国家中，大部分都受到影响。芬兰的新闻自由排名连续第5名，连续第5年名列榜首。欧洲跟巴尔干地区都名列前茅，不过呢，巴尔干国家的新闻自由度低于去年。中东和北非被列为新闻自由状况最差的地区。记者无国界的报告说，中东和北非的大部分地区根本就不存在独立信息。叙利亚、伊拉克和乌克兰的冲突对新闻自由造成严重影响。伊斯兰国还有博克圣地等叛乱组织对记者采用野蛮的暴力手段。美国的新闻自由排名在第49位，比去年下降3名。在排名最后的20个国家里面，15个国家今年的新闻自由状况更趋恶化。格鲁吉亚、科克迪瓦还有尼泊尔，由于实行法治改革以及给予记者更多安全保障，新闻自由排名都上升了15名。中国列在176名，名列倒数第5，比去年下降1名。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前国防部高级官员说，虽然安全危机在世界多处不断的出现，可是呢，美国更长远的安全隐患可能是在亚太地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继续就来自世界各处的安全威胁举行听证会。军委会主席麦凯恩在2月10号星期二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首先列出了中国对美国的安全挑战。
中国快速推进军事现代化，正在打破亚太地区的军力平衡。
前国防部负责国防政策的次长布鲁努瓦到场作证。他说，虽然世界多处出现安全危机，但长远来看，美国需要将更多的资源投入亚太地区，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
尽管我们很明显必须要应对中东地区的危机，还要应对俄罗斯在欧洲的侵略行动，但是从长远来看，我们要确保在亚洲投入足够资源。
另一位前国防部次长埃德曼担心美国不能投入足够的资源推进亚洲再平衡。
The need is clear.
很明显，我们需要推进再平衡，这很重要。我担心我们目前所做的事情相当有限。
两位前国防官员都敦促国会废止政府自动削减开支法，为军方提供足够的资源应对未来的各项安全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一个刚刚发布的针对在中国的美国企业高管所做的调查报告显示，尽管大多数的外国企业他们的营运在中国都有盈利，可是呢，很多人感到他们在中国不受欢迎。原因之一是，大部分受访者认为中国政府的监管机构故意针对外国公司进行检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这个由中国美国商会所做的年度调查是测量这个全球最大市场之一营运环境的主要晴雨表。依据中国美国商会的2015年商务环境调查报告，57%的受访者说他们感到中国监管机构专门把外国公司当作打击目标。在500家受访公司里，将近一半或47%的受访者说他们觉得在中国做生意不受欢迎。这个结果比去年的44%调查结果稍微增加了一些。尽管有这种不受欢迎的感觉，有超过70%的受访者说他们在中国的营运还是有盈利或非常有盈利。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吉莫曼说，
人们都有盈利，不过在这里营运总是会面临挑战，过去35年来一直都是这样，都有挑战。任何人只要说以前没有挑战，或者说以前有过黄金时代，他们都忘了一直以来这里都是有挑战的。
吉莫曼也说，他并不认为中国政府故意将外国公司作为特别调查对象。他说，中国正在发生的情况是要从一个由国家主导的经济转型为一个有规则、有法规和执法的市场导向经济。吉莫曼说，
它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事情，它是一个必须先通过法律，接着要培训新人在执行法律的过程，最后还要监督看是否执法适当和是否遵守法律。所以对中国政府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艰巨的学习过程。
自习近平主席接班后，对外国公司进行调查几乎成了家常便饭。中国当局发起了许多行动来打破垄断、改善食品安全及清理腐败。去年，包括微软、高通、奥迪、麦当劳等在内的许多外国企业都遭到中国政府的调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最近《华尔街日报》有一则新闻引起相当的注意，那就是爆出了有关中国商务部长儿子就业的新闻。而这个新闻呢，粉碎了中国宣传部门极左理论和宣传所说的内容。这也是因为中国政府一边加强对中国大学生意识形态控制，要求大学教材不准有宣扬西方普世价值观念内容，可是呢，高官却把自己的子女送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全盘接受西方教育，而且在毕业后继续在西方留下来效力。有关的详情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来的报道。
美国《华尔街日报》星期天的一篇报道称，中国商务部长高虎城的儿子高觉被美国摩根大通雇用，被曝涉嫌违反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受到美国有关司法部门的调查。《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高觉被雇用很可能得到前摩根大通高管戴笠的授意，戴笠后来曾担任过美国商务部长，并多次与中国商务部长高虎城会见。《华尔街日报》根据一份内部邮件显示，有摩根大通的银行家认为，戴笠和高虎城在2006年会面后，戴笠支持摩根大通雇用高觉。当时，戴笠担任摩根大通的高管，而高虎城担任中国商务部副部长。根据《华尔街日报》获悉的相关资料，高部长的儿子在面试中表现得很差。据该行内部邮件和知情人士透露，高觉被形容为不成熟、不负责任、也不可靠。高觉从美国普渡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了摩根大通工作。后来，摩根大通曾经有过一次大规模裁员，高觉不但没有被裁，公司还准备为他提供另外一个职位。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根据摩根大通高管关于与这位父亲一次晚餐的邮件，在他的儿子面临被裁员时，这位商务部长表示，如果银行继续雇佣他的儿子，他愿意为这家银行多做些事情。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时任摩根大通中国投资银行业务首席执行长方方在北京与高虎城共进了晚餐，晚餐的主题是讨论高觉的工作情况。之后方方写道，高觉的父亲一再向他暗示，他愿意尽其所能为该公司所需要的方面提供方便。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这一雇佣行为遭到了美国检察官和监管部门的调查，涉及摩根大通及其他一些银行在亚洲的招聘行为，调查主要与美国反海外腐败法有关。根据这一法律，美国公司禁止为了商业利益向外国政府官员行贿。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纽约、布鲁克林和华盛顿的联邦检察官认为，雇佣高觉或违反上述法律，因为可能与他的父亲之间存在着交换条件，而且有迹象显示该行雇员认为高觉不符合雇佣条件。观察人士称，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预计会与摩根大通达成上述反行贿法相关的和解，可能会涉及罚金，并且摩根大通将要被要求整顿雇佣的做法。所有相关当事人都拒绝对媒体发表评论。美国司法部和 SEC 发言人对调查不予置评，摩根大通的发言人也保持沉默。目前就职于高盛集团的高觉通过高盛表示不予置评，他的父亲高虎城也没有回复《华尔街日报》记者发到中国商务部的提问。摩根大通曾经被爆出设立了一个专门聘用中国高干子弟的计划，该计划私下里被称为子女项目。子女项目主要向银行客户、商界领袖及中国政府高官的子女提供临时职位，工作地点主要在香港和中国大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从大洋彼岸的美国传来查办外国公司在华贿赂中国官员的案例。美国司法部不断发现和公布洋贿赂的现象，但是在中国却没有引发关注和报道。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化妆品公司雅房曾经向可助其获得直销经营许可、逃避税款的中国官员行贿。雅房公司日前承认行贿，并且同意支付1亿3500万美元，就相关民事和刑事指控同美国司法部门达成了和解。雅房贿赂了哪些中国官员？这些受贿的官员是否受到了惩处？赃款是否追回？这些官员是否仍在台上？很多中国网友对美国政府引爆的反贪为何没有在中国引发调查提出疑问。中联部国际部负责人之一郭业洲在一场吹风会上表示，要加强与海外的反腐合作，让犯罪分子无处可逃。
我们会在更大的力度加强反腐败领域的国际合作，进一步加大海外追赃追逃的这个力度和遣返引渡的这个力度。我们现在已经跟世界上63个国家缔结了司法协助、引渡以及移管被判刑人这样一些条约，我们还会做更大的努力和尽可能多的国家签署相关的条约，让这个腐败分子无处可逃。
然而这种由美国政府引爆在中国官场产生震动的洋贿赂至今已发生多起，涉案的中国官员却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置。香港东方日报指出，跨国企业在华行贿近年来一直呈上升趋势，但迄今为止没有中国官员因为洋贿赂受到处罚。譬如曾经轰动一时的朗讯案，有近千名内地官员和电讯营运商高级管理人员涉及逾千万美元的贿赂。案发后，朗讯被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交会重罚，但中国有关部门一直保持沉默。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认为， 美国对美中反腐合作很有热情，两国应该在这个领域里建立更深层的合作。
现在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反腐败合作，我看热情还是挺高的，很多方面跟中国是比较配合的，包括着怎么去抓捕那些逃犯，包括怎么这个收缴财产，我想在可以先民后刑，先民事后刑事，这个在财产方面这个起诉，然后希望美国合作，来清理他们在美国的资产。
香港《东方日报》的评论指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但凡闹得沸沸扬扬的洋贿赂事件，都不是中国反贪部门发现与查处，而是被美国政府曝光查处。相比美国政府耳聪目明、反应迅速、处罚到位，中国反贪部门麻木不仁、动作迟缓、包庇纵容，实在让国人无语。中纪委一直鼓励民众举报腐败线索，美国媒体曝光的线索以及美国司法部公布的消息，难道不是最好的举报信吗？为何视而不见呢？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下面来看看香港方面的消息。在香港，亲政府左派报章近期连续抨击香港大学法学院前院长陈文敏，反对他可能出任副校长之际，港媒相继报道有港府人士致电港大校务委员会，要求否决对陈文敏的推荐，引发了港府或涉嫌干预港大学术自由的质疑。香港政府回应称，特首及港府没有干预香港大学副校长的遴选工作，对有关报道的事实指控深表遗憾。同时呢，香港的学界、法律界还有港大的法学院等相继的发起联署力挺陈文敏，批评特首还有左派的报纸威胁学术自由和自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在香港特首梁振英1月14日发表施政报告中，高调炮轰港大学生会刊物《学院》刊登讨论本土思潮的学术文章为港独后，以文汇和大公两报为主的左派媒体，在1月26日到2月9日的15天内，发表了多达47篇批评陈文敏的报道和评论。这些被陈文敏等学者批评为疯狂式的攻击和文革式的批斗，目的是希望就阻止陈文敏可能出任港大副校长向港大施压。而《明报》前总编、港大法学院校友刘进图星期三则抛出重磅炸弹，在《明报》撰文爆料，一些极具影响力的政府人士更亲自致电若干港大校务委员，要求他们否决遴选委员会成员一致推荐陈文敏任副校长的建议，港大的学术自主遭遇前所未有的威胁。随后，《苹果日报》星期四也报道说，公民党法律界议员郭荣铿约2星期前也从港大任教的法律界人士口中得悉，特首梁振英及行政会议成员曾经直接游说校务委员，务求使陈文敏落马。报道表示，港大校务委员会21名成员中的立法会议员廖长江和港大教师张其忠已经否认接获过政府来电，但张其忠未能排除有政府人士干预的可能。港府被指可能涉嫌干预港大学术自主的报道引发外界广泛关注。特首办星期四上午发布新闻稿回应《苹果日报》2月12日梁振英组陈文敏任副校的报道说，行政长官及特区政府没有干预香港大学副校长的遴选工作，对于有关报道的失实指控深表遗憾。不过，港府没有回应《明报》前主编刘进图在文章中的相关指控。此外，身兼港大校监的梁振英星期三首度邀请港大校务委员到礼宾府午餐，引发外界关注。不过，校务委员会主席梁志宏会后仅称席间讨论宿舍不足等问题， 没有提及陈文敏、法律学院及学院风波。港大学生会近日发表声明，称副校长遴选程序很早就展开，校务委员会却仍未审议委任安排，忧虑有人从中作梗，故意拖延任命，所以发起师生联署，要求校务委员会公开与此事相关的所有会议文件，并坚守能者居之的评审原则，不容政治干预。此外，港大法律学院师生及包括六位大律师工会前主席在内的法律界人士星期三也发起联署，表达对学院备受不公平批评的愤怒，担心院校已沦为政府进行政治斗争的场所，批评有人基于政治目的上纲上线。声明还表示，陈文敏任院长期间，将法学院排名从全球第31位升到第18位，成为亚洲第一。此前，香港多所大学的19名教授近期也发起坚守学院一片自由文明的天空的联署，批评亲北京媒体近日断章取义攻击港大法学院，忽略学术，只顾政治，抹黑陈文敏，并要求特区政府应该谨言慎行，尊重院校学术自主，力促官方传媒自重。截至星期四中午，已经有近750位大学教师联署。前港区人大代表和前凉粉刘梦熊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明报》前主编刘进图的指控属实，有根有据，港府干预院校学术自由和自主的做法则违反了基本法，情况远比2000年特首办干预港大民调的风波严重，政府应尽快澄清。他说，
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基本法规定了学术自由以及言论自由等等这个政治权利，这是直接施加压力去影响香港大学的人事安排，教学自主啊，学术自由啊，被打破了，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一定要抵制和反对。
刘梦熊还表示，近期左派报纸对港大法学院前院长陈文敏的攻击方式，是将文革大批判的做法用于香港，非常让人反感，效果反而不好。他说，
就是说现在把文革那套革命大批判的那套啊搬到香港来嘛，对陈文敏搞那个革命大批判就是很不正常的了，现在又通过干预打电话施加压力，企图影响香港大学的人事决定。
另外，明报前主编刘进图2月11号还在文章中说，据了解情况的人士分析，北京在港的政治代理人倾力阻挠陈文敏升职，恐怕只是惩治港大的第一步。今年年底，校委会主席梁志宏和多名委员任期届满，特首梁振英相信将会委任亲信取代，全面掌控港大校委会。当战中运动发起人戴耀廷被法庭定罪，留有刑事案底，校委会便可以成立纪律处分小组，研究开除戴耀廷，即此杀一儆百，阻吓大学教员发动或参与公民抗命，完成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斩草除根的呼吁，印证国家副主席李元朝的好戏在后头的论述。有港大校务委员担忧，这一波接一波的后战中政治清算将会摧毁港大的百年基业。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被人尊称为中国妨碍第一人的高耀洁女士，今年高龄88岁，在日前她在纽约获得颁发刘宾燕良知奖。这个奖的评委会是表彰高耀洁女士持守良知、悲悯苍生的人道精神。将近20年来，高耀洁女士以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妨碍、救爱、救助艾滋病的病人，她遭受了打压，却从不放弃。她在80多岁高龄的时候流亡海外，仍然继续的著书立说。在获奖感言当中，高耀洁女士她激动地说，她还要继续为中国苦难的艾滋病人发声。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星期六，高耀杰在其曼哈顿的居所获颁刘冰燕良知奖发表感言时，每每提到中国的艾滋病人，这位88岁高龄的老人就禁不住热泪盈眶，泣不成声。
进到每一个户，
进到每
一个
户，不是一个，就是两个，甚至三个，躺在床上，看见人就哭，而且这些人没有饭吃。不但没有饭吃，更没有钱治病，弄一点面水往嘴里灌一灌，等死。大家没去过艾滋村，如果你去艾滋村，你也会流泪。
如果你去艾滋村，你也会流泪。
颁奖典礼在高耀杰居住的政府老人公寓的一居室客厅里举行。
刘冰燕良知奖仅评选高耀杰先生为2014年度获得者，以表彰他赤手天良、悲悯苍生之人道精神和伟大母爱。
临时布置的会场一侧挂着该奖评委耶鲁大学教授苏伟创作、民间学者王康书写的一首诗：“
中原雪霍挺孤身，国难临间许一人。”视而苦泪抗灯影，解重沉疴结露尘。
为查艾滋疫情，揭露输血感染的传播根源，高耀杰曾备受为保脸面的河南地方当局打压。
河南领导找我谈话了，
河南领导和我谈话了。
人家别的省，
你看人家别的省不比河南轻，人家聪明，河南就是
人家聪明，
朝，朝的河南成重点了。
吵
我说河
南
有没有？哪有？我怎么没看见？
河南有没有？
我说
哪有、啊？
你没看见
我没
看
见？
我看见了。
你没看见我看见了。
高耀杰再次驳斥了中国艾滋病毒以性传播为主要途径的说法。
有一个月多了吧，我收到一个材料。
有一个月多了，我收到一个材料。
中国的艾滋病。
说中国的艾滋病从85年一直到2013年，70%多都是性传播。我真想打他的脸。
我真想打他的脸。
说瞎话，我最讨厌说瞎话。
说瞎话，我最烦你说瞎话。
高耀杰真情流露的发言令与会者深受感动。
这就是老太太一生的真实写照，这个是装不出来的。她的眼神、她的语言、她的愤怒、她的悲悯，都在她的眼睛里。所以我真的是非常感动。我觉得我们这奖就给对人了，我感到非常欣慰。
高耀杰获得一座晶莹剔透的奖牌和$10,000的奖金，他表示这笔钱还是要用在艾滋病人身上。高耀杰2009年为保存艾滋病毒资料离开中国，来到美国，从此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高耀杰表示，尽管他现在身体不好，要靠轮椅代步，还有心脏病、高血压，但是他仍要继续写书，目的就是为艾滋病受害者喊冤。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北京郊区有一位维权人士李焕军，他因为曾经组织村民对抗强迫拆迁，并且要求村干部公布财产而被三次入狱。李焕军日前来到首都华盛顿，美国之音对他进行了专访，下面就是采访内容。
家住在北京丰台区石榴庄反抗暴力拆迁的著名维权人士李焕军，因维护自己的居住权曾三次入狱。他原来是一名小学老师，2010年政府强迫拆迁他所在的村落，迫使他走上了维权之路。他说，由于新闻封锁，原来并不清楚强迫拆迁有多野蛮，经过亲身经历才知道关于强拆的一些消息都是真的。
说起来，就是因为家被强拆这件事情，对，因为之前因为中国的媒体也好，网络也好，监管得很严重，所以就是外界发生一些事情，我们稍稍能听到一点儿，但是不会知道很清楚，所以说这个事情轮到自己身上才发现，哦，原来就是偶尔听到的那些东西是真的。
李焕军告诉我们，当时村民们进行了多次上访，但是都没有结果。村委会说，他们这片不叫拆迁，而使用了一个特别的字眼，叫腾退。
政府信息公开了很多材料，他们都是没有任何合法手续。因为他们说腾退嘛，腾退肯定是没有手续，拆迁肯定要需要很多的手续，然后他们没有，然后村民那个 领导那徐万超是我们那儿的书记，他就说我们这个走绿色通道不需要任何手续，可以先拆后补手续。
他告诉我们，村里在村子里最偏僻的地方盖了回迁房，不像商品房有70年的所有权，这个房子是小产权房，村民并不能拿到房产证，以后也没有保障。由于和其他异议人士联系、组织维权活动，以及在要求政府官员公布财产等方面积极活动，李焕军在2013年被关进了北京第一看守所。谈起被捕的经历，他不仅深深叹了一口气。
因为那天正好是2013年7月12号，这是我非常痛心的一天，因为我的房子是在2012年7月12号被强拆的，然后在一年的这个同样的这个一天里，一年后的同样的7月12号，然后他们又把我给骗开门，然后把我给逮走。
他对美国之音说，有20多个警察在他的小屋子里翻了好几个小时，把电脑、录音笔、电话等电子设备全部没收。李焕军年过70的老母亲也在微博上为女儿申冤，无奈在国宝的威胁下，于2013年9月19日停止发帖。2014年1月16日被放出来之后，李焕军一直被迫住在村委会对面的宾馆里，有人对他进行24小时监控。面对这个经历，李焕军对他在体制下有心无力、无可奈何感到痛苦。
但是我这属于人祸，不属于天灾，所以说我说拆我房，把我房子抢走的，把我这个房子里的个人财产全部抢走的这些人，一个个都逍遥在法外，而且还非常的强硬。你们不去抓，然后结果来抓我。
李焕军在朋友的帮助下辗转来到美国，当被问及今后的打算时，他说：“
我想继续维护权利，尤其先把就是。”我应该属于我的权利，我属于我的东西，我的家，我的财产争取回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大连地产公司万达集团星期二表示，将以10.5亿欧元收购瑞士体育营销公司盈方体育传媒集团，以扩展万达的海外业务，帮助发展中国的体育项目。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在北京提出申办2022年冬奥会，以及据称中国可能谋求主办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时，中国地产和娱乐大亨万达集团在寻求扩展其在全球体育界商机的影响力。万达将持有盈方68.2%的股权。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说，盈方最适合支持中国申办各种重大体育赛事，
而且呢，对于我们这个国家做大文化产业发展，对我们中国来讲相对落后的足球和冰雪运动都具有了积极的作用。
盈方总裁菲利普·布拉特是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的侄子，盈方负责为一些足球等重大体育赛事分销转播权。
只要盈方存在，我们就会参与发展这个伟大国家各项体育事业，与我们中国伙伴一起，与世界各方一起做为中国的品牌、国际的品牌。中国媒体、中国球迷，我们很自豪地成为胜队的一员。我们将继续积极做出贡献，为中国体育的强大继续努力。
盈方长期与国际足联等组织合作，他在国际体育产业的话语权将帮助中国各项体育运动的发展提高。预计盈方将在2018年俄罗斯和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赚入数亿美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最新的消息。星期四，自2013年以来一直被监禁在埃及的两名半岛电视台记者将再度受审。上个月，一个上诉法院撤销了对他们的最初控罪，他们被控支持穆斯林兄弟会。 对法赫米还有埃及公民麦哈迈德的重审将在开罗进行。法赫米本来拥有加拿大和埃及双重国籍，他本月放弃了埃及国籍。法赫米还有穆哈迈德与他的同事澳大利亚的公民格雷斯特同时被逮捕。格雷斯特在2月1日获释，并且被遣返澳大利亚。预计法赫米在放弃埃及国籍后将被释放。加拿大外交部长上星期说，法赫米很快就会获释，但是法赫米目前仍然被拘押。他的家人说，新的审判是最可怕的噩梦。一家韩国法院判定大韩航空总裁的女儿赵贤娥违反了航空安全法。赵贤娥因为对航班的乘务员提供坚果的方式不满意而大发雷霆。赵贤娥曾经担任大韩航空高管，她因为在所谓的坚果愤怒这个事件中的行为被判1年监禁。去年12月5日，一名航班乘务员为赵贤娥提供袋装的坚果，而没有使用盘子，于是赵贤娥强迫航班回到纽约的停机口，要把乘务员赶下飞机。一些韩国人把赵贤娥看作一位被惯坏的公主。
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场演说中，上任才2个月的邓正中被问到有关台湾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是否太过紧密，以至于台湾内部有人担忧可能遭中国并吞的问题。邓正中答复说，去年3月发生的太阳花学运的确反映出台湾年轻一代对这个可能性的担忧，不过他认为台湾自己有足够条件来保护自己的生活体制，同时台湾也和美国共享核心价值，只要美台关系持续往前迈进，他并不担忧台湾会被中国并吞。邓正中说，
我们有坚强的能力继续保卫自己的制度，我们有美国的支持，因为我们共享相同的核心价值，只要彼此在维持那些民主、自由等核心价值的努力的时候，能持续往前推进，不要倒退，并且能如我所言，维持台湾经济强劲发展，我们应该可以放心不被中国并吞。
在这场以美台伙伴关系的扩展为题的演讲中，邓正中提到台湾经济发展的挑战与机遇，包括台湾出口产品结构及市场过于集中，以及台湾被排除在区域经济整合之外的问题。他说，台湾政府非常清楚，要加强竞争力，经济自由化是一条非走不可的道路，因此台湾也在加快自由化的脚步，以便为能够和更多伙伴签署自由贸易协议进行准备。他希望美国能支持台湾加入由美国所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让国际社会接受台湾作为区域和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成员。至于台湾要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议是否面临政治阻碍的问题，邓正中说，
当然有些事情可能在发生，但是一切的东西如果我们能够透过这个过程证明给大家看，我们可以提供各国很清楚的利益，而且呢我们也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将来使台湾的整个政府法规啊能够更国际化啊，我相信这个政治方面的影响力尽量把它降低了。
自2004年以来，台湾已经11年未曾有过经济部长访问华盛顿。分析人士说，邓正中此行对推进美台经贸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在华盛顿4天期间，他将和包括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李富金在内的奥巴马政府官员、国会议员、企业界及学界人士会面，寻求对台湾参与第二轮跨太平洋伙伴协议谈判以及签署美台双边投资协议等议题的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很多台湾民众担心台湾经济过于依赖中国大陆，迟早会被中国并吞。那么， 关于这点呢，台湾经济部长在刚才的报道中也谈到了，跟美国共享核心价值就不必担，也不用担心会被中国并吞，因为美国跟台湾有共享的民主还有自由的核心价值，而且双方呢正在努力推进彼此的关系，只要台湾持续经济强劲发展就可以放心，不会被中国并吞。但是在两岸关系方面呢，事实上有很多非常微妙的地方。中国的主管中国事务的台湾前陆委会主委、副主委张显耀曾经因为涉嫌泄密而遭到了调查，那么现在呢，台湾的法院不起诉张显耀的泄密事件，为此呢，台湾陆委会主委王玉琪感到非常的愤怒而辞职，他的辞职呢，在台湾政坛也引发了反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的报道。
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日前以证据不足不起诉涉及泄密中国的前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之后，陆委会主委王玉琪随即宣布辞职。王玉琪去年8月表示，张显耀涉及泄密，并要求张显耀离开副主委的职务，接受司法单位的调查。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马伟国表示，总统府支持王玉琪的看法，但是对于检察署的处分则没有进一步的评论。台湾联合报报道，张显耀引述圣经的话说，正义使邦国高举，感谢司法单位秉公调查还原真相，终得洗雪沉冤，动用国家机器扣人帽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蔡黄朗表示，两岸关系已经因为张显耀的案子受到非常大的伤害，互信基础也完全破灭。
马英九在习近平的眼中啊，已经变成一个没有诚信，同时也没有台湾人民信赖的总统，这个不利于两岸未来一年多的接触。所以我认为啊，陆委会在这一年啊，也不可能有所作为。
蔡黄朗委员还说，王玉琪为了内斗说谎，捏造所谓台商检举张显耀泄密，结果连这位台商的名字都说不出来。王玉琪辞职显然不够，马英九也应该出面道歉。民进党发言人郑运鹏还说，马政府有必要公布这个案子的完整事实，将真相摊在阳光下。他还说，司法调查的结果显示国民党在处理两岸关系上不成熟，也令人不放心。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林玉芳表示，这个案子非同小可，不应该只是内斗，如果不是涉及国家安全的层次，不会交由司法单位来处理。
王玉琪是学法的人啊，他们内部已经做过讨论，听说他也跟金辅聪他自己说也做过讨论，说马政府的高层是有做过讨论的啦。那他们一定认为张显耀是有些东西是已经超越了红线。
立法委员还指出，在民主国家当中，政府官员来来去去，大家不必当做一件大事，重点是在政策上坚持九二共识，稳定的发展两岸关系。林玉芳说，未来新任的陆委会主委一定要赶紧和大陆方面协商 M503 新航路的问题，要如何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正考验着两岸领导人的智慧。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表示，张显耀涉及泄密，但是没有达到违法的程度。据了解，这个案子经过大约半年的调查，期间还曾经约谈台湾高层的情治首长。陆委会主委王玉琪表示，对于陆委会鉴定的结果，如果检方都认为不是机密，那么以后是否这些所谓的不是机密都可以打包整箱送给大陆方面呢？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对于台湾方面的人事变动不做评论。他说，国台办和台湾陆委会建立了常态化的联系沟通机制，两岸事务主管部门首长互访并多次举行会面，人事的变动不应该影响机制的运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 十二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各位听众，这次时事经纬节目暂时在这儿告一段落，即将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